第四集。这时夜总会内走出来三人，最前面的是个30左右的高个子男人，相貌还算英俊，但面色很冷。他穿着一件有点光亮的米黄色衬衣和一条暗紫色休闲裤，衬衣靠上的几个纽扣没有系上，隐约可见他胸前的虎头纹身。另外两人，一个染着红色头发，右手插兜，另一个则是穿着黑背心，一直背着手。林峰和楚嫣然自管走路，也没太在意，毕竟出入夜总会的人不少，那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哪知那纹身男子直接挡住了两人的去路，惊喜的一笑道：“哼哼，这位小姐，你在学雷锋吗？”楚嫣然秀眉微蹙，虽然他没去过夜总会，但也知道这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什么人都有。他没敢回应那男子，他知道这种人你越是搭理他，他就越来劲儿。于是楚嫣然打算绕道过去，赶紧带着林峰离开这儿。林峰暗叹楚嫣然天真，融合风少爷记忆的他对夜总会实在是太熟悉了，这样的人是你想绕就能绕得过去的。不过林峰没有大惊小怪，欺男霸女、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径，他在修真界早就司空见惯了，而且他本身就是受害者之一。毒龙门少主想娶师姐为妻，不能随便就大开杀戒，杀光了师弟师妹之后，又将自己和师姐逼上绝路。虽然这里不是修真界，但林峰坚信弱肉强食的铁律无处不在，什么狗屁法治社会，再强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种无形的制约而已。你看不见抓不着他的时候，他还是什么坏事都会做。果然楚嫣然刚挪动脚步，又被那三人挡住。林峰见状后淡漠的道：“让开。”那纹身男子不屑的笑道：“哼哼，叫你这德行也想成英雄，哼，还是撒泡妞照照自己吧。”说着他笑意一脸，抬腿就朝林峰的裆部踢去。这一脚踢得非常突然，不但速度快，而且力量也很大，显然这纹身男子也是练过拳脚的。这一脚要是踢实了，林峰铁定是无法再做男人了。与此同时，一辆金杯海狮戛然停在了林峰的身边，这显然是纹身男子早就安排好的，踢倒林峰之后往车里一塞，而后带着这个垃圾到山路上去看风景。不过就在这纹身男子抬腿的那一刻，林峰轻灵的避开，同时一个侧踢，一脚踹在了纹身男子的心窝。纹身男子闷哼一声，立刻就抱着肚子蜷缩在地，疼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脸色也苍白的可怕。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瘸子竟然有这么快的身手。另外两名混混一看连虎哥都被这瘸子踹倒在地，再也不敢大意。其中那名红毛青年唰的一下从裤兜抽出了右手，手里赫然拿着一把匕首，狠狠地刺向了林峰。而那个黑背心则是抡起铁棍朝林峰的脑袋打来。原来他始终就拿着那根铁棍，只是一直背着手。林峰和楚嫣然又自顾自走路，当时没注意到他们之所以下黑手，是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明朗，还是尽快解决问题的好，免得出了什么意外。否则虎哥的老大要是怪罪下来，他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见到林峰跟对方动手，楚嫣然都被吓傻了。不过当他看到这明晃晃的匕首刺过来时，立刻回过神，近乎本能的惊呼道：“
啊，小心！”
林峰瞳孔一缩，没想到这些杂碎个个都这么狠辣。不过拥有神识的他反应速度又岂是普通人所能比拟的，想要避开这一波攻击对于林峰来说还不是难事儿。可他一旦闪避开，那把匕首还好说，但那根呼呼风响的铁棍就会抡到楚嫣然的头上，剑不容发之际， 林峰微微侧身，避开匕首所刺向的要害，同时挥起左臂硬生生去挡那根铁棍，却见那匕首嗤啦一声将林峰肋部的 T 恤刺了个大洞，同时刺出了一条三寸多长的血口子。不过林峰已经适时倒出一拳，正打中那红毛的鼻子，这轻微的骨骼碎裂声中，红毛惨叫一声仰翻在地。林峰的手臂被铁棍打得生疼，顿时就肿起来个大包。等那黑背心收回铁棍的瞬间，林峰迅速踢出一脚将那黑背心踹倒在地。这时金杯海石上又下来两个人，夜总会内也又出来十几个人。那面色阴冷的纹身男子从地上爬起来，一脸愤恨地吼道：
你妈快点，赶紧给老子废了他。
林峰面色一凛，没有真元的支撑，就没有相应的力量和速度，光凭着敏捷的反应和高明的招式对付五六个混混，林峰还是有把握的。可要再来十几个，林峰可能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于是他斜跨一步将楚嫣然护在背后，低沉的道：
快跑，报警。
这番场景把楚嫣然都给吓懵了，就连林峰提示他去报警，他还是先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可是让他扔下林峰这个精神病人，他又有些犹豫。直到车上下来的那名司机凶神恶煞般的冲过来，他才吓得尖叫一声跑了开去，一边跑还一边掏出手机按下了110。不过还好那十几个人并没有过来，甚至连看热闹的心情都没有，显然跟纹身男不是一路的，这也让林峰松了口气。这时从车站那边又走过来几个旅客，都绕着走了过去，怕惹上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妈的，快把那妞给老子追回来，别让他报警。
纹身男子可不想出现什么意外，和尚虽然对手下够意思，但是真要惹他不高兴了，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林峰闻言后身形一晃，一个扫堂腿扫倒了要去追楚嫣然的那名凶脸司机，刚要将重心提起，那纹身男子却是一脚奔着他的脑袋踢来。林峰只要猛地向后一扬，双手伸向背后曲肘按住地面，而后直起手臂用力一撑，他整个人竟然奇迹般地保持着仰面朝天的动作向前滑了半米多，那条瘸腿恰好踹在纹身青年的支撑腿上。纹身青年做梦都没想到林峰竟然能完成这么匪夷所思的动作，支撑腿被踹后的他身体立刻前倾往林峰的身上趴去。两个男人竟要在这平整却坚硬的公路上完成一次上下体位普及动作的标准示范，林峰可没兴趣被这杂碎拥抱。纹身男子的支撑腿被踹，他失去重心做出前倾动作，当然在林峰的预料之中，因此林峰早已适时地抬起右腿极其精准地踹在了纹身青年的裆部。
哦，
纹身青年像头发情的猛虎般惨叫了一声，前倾动作在半截突然停止，在与地面约45度角时华丽地翻倒在林峰身旁，立马昏死了过去。
哼，想踢老子的小弟弟吗？那老子就先踢爆你的蛋蛋。
心中冷哼了一声，林峰一个鹞子翻身倏然而起，而后顺势抓住了一名混混的头发用力一转，同时右腿向后平踢，就像后脑勺长了眼睛一般踹在了黑背心的腹部。林峰的后脑勺当然没长眼睛，可是拥有神识的他能够感知周围2米的任何风吹草动，甚至比眼睛还更奏效。紧跟着林峰一个提纵到了黑背心近前，以迅速而巧妙的手法夺过他手中的铁棍，疯狂地抡了起来。一阵杀猪般的嚎叫过后，林峰又砰砰地把金杯海市的玻璃砸了个粉碎，发现车上的确已经没有人了，这才罢手。环视了一眼四周，林峰打算看看楚嫣然在什么地方，却见楚嫣然已经到了近前，正半张着小嘴一脸惊异地看着自己，好像是看到了恐龙一般不可思议。
他竟然一个人拿到了这么多坏人，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他有这么好的功夫呢？
走吧。林峰顺手把铁棍一扔，走到楚嫣然面前，淡淡的说完，径直向前走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受伤了，咱们赶紧去医院。
不用，这点小伤林峰还没放在心上。楚嫣然本来还想劝，但林峰这简短的两个字说出来，却自然而然的带有一股不可违逆的口气，似乎不值一提。这让楚嫣然刚要出口的话，竟然不由自主的憋了回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林峰二人的离开，警笛声也由远而近而来，地上的混混们却已经抬着昏迷不醒的虎哥，开着哗哗掉着碎玻璃，通风性却极度升级的金杯海狮逃之夭夭了。尽管已经上了出租车，楚嫣然还是后怕不已，这帮歹徒实在是太可怕了，说动刀子就动刀子。他看了看林峰身上的大口子和肿胀的胳膊，微微皱了皱眉。他知道如果林峰不是为了护着他，就不会被刀子刺伤，更不会挨这一下子。当下他关切地问道，
很疼吧？
林峰暗道，这哪能不疼呢。不过当他注意到楚嫣然关切的眼神时，心中一动，这样的眼神他记得，那次练功出了偏差而昏迷，醒来后的第一眼，师姐不就是以这样的眼神凝视着自己吗？秀眉紧蹙，一双美眸中含着泪花，充满了怜爱与心疼。见林峰怔怔地看着自己，楚嫣然竟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而是继续道，
要不是你，我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谢谢你啊。
没什么。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林峰心里却在想，两世为人的他好像麻烦事都是因为美女，前世招惹了杀身之祸，而这一世呢，刚来不久先在车站遇到了黑衣青年，刚才又在夜总会门口遇到这档子事，跟绝色美女在一起麻烦就是多。林峰微微皱起了眉头，念及此处，林峰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承认楚嫣然漂亮，虽然她跟师姐的容貌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楚嫣然的确也是美若天仙般的女孩。当然林峰也只是单一的认为楚嫣然漂亮而已，却并没有其他的任何想法，内心深处有师姐那座标杆，林峰很难对别的女孩子动心了。楚嫣然无置可否，她也不想跟一个精神病患者较真儿。不过他一直就有一个疑惑，林峰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能打了呢？不过一时间他也不知道如何问起，或者说有点不敢问。虽然是后半夜，但李子凯一直都没有睡，怀里抱着那个妖冶女人在等着惬意的电话。果然在他预计的时间段内，他的手机铃声响了。喂，和尚，事情办好了吗？
凯少，真是对不起，我安排虎头他们去办，结果他们五个都被宋林峰打伤了，虎头还被他踢爆了蛋蛋，早知道这样我就亲自去了。
什么？好几个人都被那个废物给打伤了？
李子凯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
是的凯少，而且这件事还惊动了条子，这次算我欠凯少的，下次有事再说吧。
李子凯刚要发作，听筒内却传来了嘟嘟的忙音，事情没办好就拿不到钱，还要搭进去一部分医疗费，虎头那儿正蛋疼呢，怎么也得给治治吧。
因此和尚的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他宣布任务失败之后很郁闷地挂掉了电话。
李子凯就更郁闷了，听着嘟嘟的忙音，烦躁不已的他啪了一声把手机摔了个粉碎。
真你妈一群废物，连个瘸子都搞不定。
哟，生那么大气干嘛？日子还长着呢，我不信他能斗得过凯少。
妖冶女人很是骚媚的抚着李子凯的胸口，逆声逆气的安慰道。
滚！李子凯猛地一推，
将怀里的妖眼女人直接给推到了地板上。那妖眼女人啊的一声尖叫，再也不敢言语了。由于林峰没有身份证，楚嫣然还是找了一家小旅店，不过已经没有了套房，楚嫣然只好订了个单间，反正要照看着林峰，自己也没打算睡懒觉去。安顿好了林峰，楚嫣然锁好了门，去给林峰买创伤药了。林峰不知道这么晚了楚嫣然为什么还要出去，不过他也懒得去问，而是取出了针灸包。半个多小时之后，楚嫣然回来了，可是刚一打开房门的他立马呆住了。听到楚嫣然进了房间，林峰缓缓睁开双眼，此刻他正赤裸着上身，盘膝坐在床铺上，脑袋上扎着十几根银针，一寸长的针柄露在外面，乍一看都有点像刺猬了。再看看他的肚子，上面也扎着十来根银针，这是林峰在借助银针来尽快打通经脉，能够加快修炼速度。可楚嫣然见到这幅场景立马呆住了，这个疯子真是什么事都敢干啊，自己出去买药的功夫，他竟然往自己身上胡乱扎针，这没病也要扎出病来呀。楚嫣然很是无奈，盼着林峰尽快好起来，成为一个正常人，否则他这个精神病特护使者还真的有点吃不消。对于刚刚念大二的楚嫣然来说，针灸之术可不像手机、网络、 QQ 等现代化事物那么贴近自己的生活，而是距离他比较遥远，甚至是完全陌生的。所以见到这幅场景后，他感到吃惊也很正常。
宋林峰，你坐在那儿千万别动。
楚嫣然一脸的担心与关切，走上前就要把林峰头上的银针拔出来。
我不姓宋，姓林，我叫林峰。
楚嫣然微微一怔，随即暗叹了一声，这也难怪，他被宋家给踢了出来，到处被人辱骂毒打，受尽了痛苦折磨，还被李子凯打成了瘸子，精神也是时好时坏。如今他不把自己当成宋家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林峰，我来帮你把针拔掉，你不要动哦。
楚嫣然耐心地哄劝道。
我自己来。
这会儿楚嫣然哪还能听他的，对于林峰他已经彻底无语了。疯了之后林峰满脑袋都是针灸针灸针灸，就好像只有针灸才能把他的瘸腿医好似的。于是楚嫣然伸手就拔掉了一根针，林峰的嘴角露出一丝浅笑，心道这楚嫣然倒是善良，不过头部的神经脉络是最为丰富繁杂的，倘若手法不对很可能造成什么不良后果。林峰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丹田内稀薄的真气运转到头部药穴，给林峰拔去了所有的针。楚嫣然打了个哈欠，用小手捂了下红艳欲滴的小嘴，那张秀美的脸庞上已经表现出疲倦之色，折腾了这么久他的确是有点累了。林峰见状后下了床，淡淡的道，
你躺下休息会儿吧。
楚嫣然心中一暖，不过他更惦记着林峰的伤，还是先消毒上药要紧，况且这单间只有一张床，他要是睡了林峰可就没地方睡了。于是楚嫣然一边取出双氧水、正红花油和云南白药等药物，一边道，
我不累，你快坐下，我来给你上药。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